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今日嘅详细内容。何锦丽喺星期四嘅新闻发布会上讲到乌克兰问题时，喺呢个非常时刻，利害攸关嘅系围绕北约联盟嘅一啲指导原则，特别系捍卫主权同领土完整嘅重要性问题。何锦丽向同佢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嘅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表示，美国准备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美国认真对待对一方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方的攻击。何锦丽强调，美国已经在向乌克兰提供空中力量之外的军事支持，包括反坦克导弹。在会晤波兰总统安杰伊到达之前，何锦丽重申了展开调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战争罪的需要。乌克兰官员星期三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处妇幼医院进行了空袭，炸死至少三人，包括一名儿童。国际特赦说，该组织对俄罗斯3月9号对切尔尼戈夫市的空袭进行的一次调查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事件有可能构成战争罪。据报道，空袭打死了47名平民。这间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三说，访谈同视像分析显示，俄军使用了傻瓜炸弹，亦就是无制度的空袭炸弹，多数打击目标是排队领取食物的平民。何锦丽表示支持世界领导人发出的呼吁，他们要求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轰炸平民，包括一间妇幼医院的儿童和孕妇，进行国际战争罪调查。何锦丽还宣布了一项声明，表示美国将提供新的53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以支持受俄罗斯无理入侵乌克兰影响的无辜平民。近两个星期前，美国捐助了大约5400万美元的援助，提供医疗物资、食品、取暖的毡和其他基本人道救援。俄国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土耳其南部安塔利亚举行俄国入侵乌克兰后首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认为，因乌克兰而和西方陷入僵局不会导致核战。他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劫持石油和天然气为武器。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愿意在现有白俄罗斯模式的框架下继续和乌克兰会谈，但现在筹办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仲嫌太早。他说，俄国总统普京不反对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首先两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在白俄罗斯会谈中帮双方元首会谈铺路。库列巴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和拉夫罗夫在调停达成24小时停火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他还说，俄罗斯似乎将继续展开攻势，直到乌克兰投降为止，而他说基辅方面绝不会投降。无视西方制裁，普京2月24号发动飞弹攻击和炮击乌克兰多座城市遇袭，引发国际社会怒火，包括欧洲联盟、英国、美国在内对莫斯科实施一系列经济制裁。莫斯科和基辅官员已经展开多轮谈判。这次乌俄外长会谈在土耳其举行，参加会谈的还有土耳其外长哈姆什奥卢。几个星期以来，土耳其一直试图发挥调停作用。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了电话，称赞土耳其支持外交解决冲突的努力。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还重新强烈支持乌克兰，强调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侵略，并欢迎国际社会有协调地回应这场危机。德国政府官员透露，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在电话中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停火，同时坚持任何化解这项危机的方案都必须透过乌克兰和俄国之间的谈判。受汽油、食品和房屋价格激增的驱动，美国消费通胀上年增长 7.9%， 创落1982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而且可能预示通胀会进一步升高。劳工部星期四报告的通胀反映二月底前12个月的通胀，但不包括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增加，在战争进一步加剧物价提升之前，强劲的消费开支、劳雇的薪资增长和持续的供应短缺就已经导致美国消费通胀升至40年来的最高水平。占政府消费价格指数大约三分之一的房屋价格亦出现激增，这个趋势短期内不可能扭转。政府星期四的报告显示，一月到二月的通胀增加了 0.8%， 比12月到一月的 0.6% 通胀率有所增加。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讲，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了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工资上涨的水平，咁令佢哋更难负担食品、汽油同房租等必需品。为咗制止通胀激增，美联储计划下星期开始喺今年内几次加息，即使俄罗斯入侵之前通胀唔但激增，仲拓展到其他嘅经济领域。好多价格上年攀升嘅原因系高涨嘅需求遇到汽车、建材同房屋产品等物资嘅供应短缺。即使租金等不受疫情影响的某些服务业，价格亦出现几十年来的最大涨幅。稳步的就业增长和高房价正在鼓励更多的人住入公寓，将租金提升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上年第四季度的薪资增长了 4.5%， 至少是20年来的最大涨幅。咁反过嚟导致好多公司提升产品价格以抵消增加嘅劳工开支。能源价格嘅飙升对美联储构成尤其艰难嘅挑战。汽油价格升高通常会加速通胀，同时削弱经济增长。咁係因为人嘅薪资受到油价嘅侵蚀，於是紧缩其他嘅开销。不过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正喺度强劲增长，即使通胀升高亦不可能出现另一次衰退。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尝试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且拜登不派美军到乌克兰参战的意愿没有改变。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追究了普京所为的所有责任，至于其收效如何，我目前仲唔想对此做出评估。喺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乌克兰可能会喺战争中使用化武参战后，美国军方担心咁可能系俄罗斯方面试图嫁祸乌克兰嘅前奏。而普萨基表示，俄罗斯喺战场上对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并非系美国出兵乌克兰嘅红线。因为拜登总统仲未改变其不派兵前往乌克兰参战的决定。目前美国和西方盟友为了制止普京继续推动其军事行动，而经济制裁了普京和其圈内人和俄罗斯的亿万富翁、俄罗斯银行和公司。克里姆林宫说，这个是西方对俄罗斯打的经济战。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周，普京冇任何停火嘅迹象，拜登政府仍然喺度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促成俄乌停火。但系双方官员星期四喺土耳其嘅停战谈判亦冇取得任何进展。星期四，拜登喺俄乌和平谈判无果后，曾经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两位领导人重申咗两国对乌克兰政府同人民嘅大力支持，并强调了需要立即停止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的迫切性。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星期四在白宫举行的会谈中，拜登和伊曼杜克表示，他们将努力争取于6月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签署一项区域移民协议。哥伦比亚目前大约有190万来自奇伦国委内瑞拉的移民，主要的非北约盟国地位是美国授予那些同华盛顿有战略关系但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亲密盟国的称号。 阿根廷在1998年获得了这个地位，巴西在2019年获得了这个地位。拜登对杜克说，哥伦比亚是南半球的关键。两位领导人没有透露预期的移民框架的具体细节。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地区，华盛顿一直在努力应对住成千上万的寻求庇护的移民。在拜登和杜克举行会晤的前几日，美国高级官员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代表进行了秘密谈判，安排释放了两名被拘留的美国人。此举引起了与委内瑞拉关系紧张的哥伦比亚的不满，但在两人会晤的公开讲话中并没有任何关系紧张的迹象。两位总统都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杜克说，哥伦比亚正在向该地区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接待从乌克兰撤离的大量难民。